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是从以色列当初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走了42站他们的历程，来看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我们还是先来看42站的一览表里面，我们现在应该很熟悉这张表，因为我们知道这张表告诉我们一共是42站，可以分作12、14站、14站又是14站。那么我们终于呢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那么尤其呢我们今天可以说来到第三个阶段的第32站，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经过了17站，那最后呢他们还是回到了原点。我们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确是在漂流的旷野。以色列人漂流的故事就叫我们想起参孙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参孙自从他出卖了他心中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不应该告诉大利拉，不应该告诉腓力士人的。那么就是他事实上因为他是拿西尔人，所以他的秘密呢是在乎他的头发啊，因为他当初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的能力呢就是根据他的奉献，头发乃是代表他是一个奉献的人。结果大利拉呢就把他头发剪短，就剪掉了，然后他能力就离开他。那么虽然后来他的头发可以说是慢慢长长，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呢这个参孙的眼睛就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他从此就失去了属灵的眼光。所以他的头发可以恢复，他那个属灵的眼光就再也不能恢复。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记得他记得那个时候他在推磨我们知道这个推磨什么意思，推磨就是你是在那转圈子，但是你还是没有进步的就当初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再漂流再漂流，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回到原点，还是回到了这个加底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加底斯到底给我们什么功课。那首先第一点不要忘记，这个是仍旧38年前以色列人神当初带领他们就必须要达到的地方，因为这个加底斯刚好是在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这个迦南的门口，你如果再往北边走不远就到了迦南了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以色列人可以从那里立刻就直接进到迦南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关键站，就好像西乃的旷野一样。那西乃的旷野是让我们注意到因信称义，但是加底斯呢是让我们注意到因信称圣，因为加底斯就是圣和分开分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古时候特别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但有一个杯子呢是皇帝专用的，那个叫御杯，所以御用的杯不是御杯所以同样的那为什么是御杯呢，就是说这个杯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归给皇帝的。那么把所有的东西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叫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圣它的重要的意思不在洁，圣洁圣洁，它重点是重在圣，而圣的意思呢是分开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加底斯的意思是一面是圣，一面也是分开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徒成长路里面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站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最后你看见还是回到这一点，因为没有这一点根本你不可能，也没有资格，你怎么能进迦南，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很多基督徒呢就在这一站上跌倒了，就在这一站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就开始漂流。但是虽然如此，神经过了38年和17站，最后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原点，就是告诉我们神没有放弃他的意思，这是神的旨意。 不能因着我们的标准赶不上，不能因着我们跟不上，结果神说好，我就把标准放低了，没有。那第一代不行，第二代可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很简单，因为第一代所代表呢是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本来就应该钉在十字架，我们旧人那个特点就是要漂流在旷野，最后倒闭在旷野，但是乃是新人能够进到迦南，也只有新人能够答应神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条路这个生活还是神所要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呢大体上来说都是在这一点上跌倒了，没有跟上。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啊。那么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能过的，圣洁的生活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活出他圣洁的生活来。所以这个就是加底斯应该学的功课。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读到民数记二十章，你就知道这个整章呢就是讲到三十八年以后的故事。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那么发生了两件大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学到一些很要紧的功课。那第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米利安呢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晓得米利安大家都知道是摩西的姐姐。那么我们说过米利安和亚伦和什么呢，和摩西呢事实上是代表什么，事实上代表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但是我们知道啊，你从二十章的记载，一面是米利安死了，后来亚伦也死了。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一代啊到了这个时候在领袖们中间两个都走了，意思就是两个都不能进迦南，他们最后通通是在这个加底斯这一战前后啊，就在加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米利安死了，亚伦也死了。那么当然，摩西呢还得要带以色列人往前走一段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老的一代根据后来民数记第二次数点呢，那么老的一代都不在了。那么当然这个是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孩子也不包括妇女在里面啊。所以在老的一代男丁里面还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啊，在那个时候几乎都不在。那么这个但是老的年长的或者说领袖像米利安还在，像亚伦也在，但是他们最多到了加底斯就完了，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呢这里还是叫我们知道说在属灵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确定的，不光是为着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倒闭在旷野，你看见以色列领袖他们一样的，米利安和亚伦也这样。那么大家都知道米利安在旷野里面曾经长过麻风，长过大麻风，就给我们看见肉体的丑陋和肉体的污秽。我们知道这个所有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都要被关在营外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能和一般人接近，他们普通见到人都要说啊，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这是长大麻风的情形。所以在旷野里面，我想我们看得到，虽然这个米利安是很重要的领袖，但是我们在他身上也看见那个肉体的污秽，看见长大麻风的情形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到了加底斯呢，那么加底斯原来就是米利安的坟墓，换句话说他在进迦南以前他还是只能在这一边，他不能够到迦南那一边去。所以我想这就告诉我们说，无论你是领袖或者是百姓啊，或者是你是做权柄，做神代表权柄的，也会失败。那么神的旨意还是一样的啊，不会因着他们是不会因着米利安或者亚伦或者摩西他们是领袖，所以神就法外就格外的就网开一面，没有的。我们知道仍旧是一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功课。那么第二个功课呢，就是第二代这些会众呢，他们到了加底斯没有水喝，结果又聚集在摩西亚伦，那么然后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看 这个神让第二代能够活着完全是恩典，神根据这个旧约，就是在西乃山所立的约，神有所有的权利，没有理由的，因为你既然签了约，以色列应该倒闭在旷野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允许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神允许孩子们能够进迦南，已经是神的恩典了。所以这些第二代的人，他们忘记了，他们今天所以活着，他们将来要进迦南，原因就是因为神格外预格的恩典和他预格的怜悯。但是呢，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我们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地方来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那这个就刚好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刚才我所念的是民数记二十章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说，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又向他们显现了。那么然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活水来。你看现在是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这回拿着杖去，但是呢，圣经特别说，你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那大家不要忘记，四十年前呢，不是这样。四十年前大家还记得吗？神告诉摩西怎么说呢？四十年前呢，神是告诉这个摩西说，他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38年前他是告诉摩西说，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呢你必有水流出来。那这一回不是，这一回是说你要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所以一个是要打磐石，击打磐石水才流出来，现在不需要，现在你要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来，给会众他们就给牲畜喝。那么这是和38年前不同。那么还有呢，如果根据第二十章第九节这里的记载，就是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杖啊，跟38年前那个杖又不同。38年呢，这个摩西用杖击打磐石，那根杖呢，乃是他牧养他耶特罗他岳父那羊的杖，乃是牧羊的杖，牧人的杖。但是38年后呢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这里非常非常不同在哪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所以那根杖呢，事实上什么杖呢？那根杖呢，是当初啊，不是我们记得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不是有可拉一党的背叛嘛，然后神就要表白为什么神的权柄是在亚伦的身上，所以有12根杖。那么经过了一个晚上，然后呢都放在神的面前，那么结果第二天早晨呢，结果亚伦的杖开花了，而结了熟杏，其他的仍旧是和原来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谁的身上有复活的生命，谁呢就谁的身上就有权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把那个杖就放在神的面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里说呢，摩西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所以那个杖不是他从前那个牧羊的杖，那就是事实上呢，是神为着要替亚伦表白，亚伦身上有神的权柄，因为在他身上有复活的生命，他接了熟性了。不过这根杖存在什么地方？这个杖是存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读到这里，你就知道和前38年不一样的。那不止如此，前是38年提到磐石的时候，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呢是个低磐石 low rock， 是个低的。那这一回呢是个 high rock， 是个高的磐石。 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读圣经要很仔细，千万不要觉得不错，虽然是回到原点，但这一次神叫磐石流出水来，你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啊。那除了这个说地点也不同啊。那么第一，三十八年前的是在利非定，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第三十八年后呢，是来到哪里？是已经来到了这个加底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又是在地点上也不同。我们刚才说过，那么第三点的不同呢，就是在从前那个磐石是卑微的磐石，就是三十八年前，三十八年后这个磐石呢却是高磐石。所以如果我们记住这几点以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懂得什么事了，我们就懂得什么原则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说呢，摩西亚伦就招了会众到磐石面前，然后摩西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百姓的牲畜都喝了。那么我们如果读诗篇呢，圣灵加上个注脚，原来那个摩西的灵啊被激动，很生气，所以呢你看他不知不觉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你看见摩西错了，摩西这回为什么错得很厉害呢？因为神当初是叫他拿，三十八年前是用杖击打磐石，这一回不是，这一回呢神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就要流出水来，但是结果因为他很生气，这一个人被激动的时候啊，他常常会失态，常常会做他不是要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忽然间一下子神的话根本就抛诸脑后，所以他应该是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他用杖把磐石打了两下，还不是一下，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常常会冲过头的。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啊，在古时候，特别在《生命记》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犯罪，犯得很厉害，那么要怎样呢？要打他40下，然后减去一下。那这个很有意思，保罗就这样。保罗当初他挨打的时候，他说是挨打40下，减去一下。我们起头以为说保罗很幽默啊，他一面挨打，结果一面还在算是第几下，还减去一下。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在律法时代，神老早知道人性。当一个人罪大恶极，你打他，结果你心中很有气。所以如果光是40下。如果说是40下的话，那么到时候呢一气会过头的，会变成41下，那你就犯规了。所以为着叫大家不犯规，所以圣经怎么说，律法怎么说呢，是40减去1下。那么这个时候万一你气过头的话，40下刚刚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就不是，摩西他一气，本来应该是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用杖击打磐石两下，结果水呢也流出来，水还是流出来。但是不要忘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什么叫不信呢？就是没有顺从神的话，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不要忘记啊，这个加底斯乃是圣洁的地方，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圣洁的地步。但是现在这个摩西他犯了个很大的错，他生气了。神没有生气，神没有动怒，他动怒，所以他说，你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如果你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说，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你们的地区。所以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大家看见20章告诉我们，米利安在加底斯倒下，这是他的坟墓。然后呢亚伦也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也就在这里，那么摩西的命运可以说就确定了。那么他也就确定了，和米利安和亚伦一样，他们剩下的三个唯一的领袖，结果两个躺下来了，但是现在注定清楚了。圣经说摩西呢是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就是悲剧的开始。所以就是告诉，所以我们知道说，老的一代不光是老百姓一般的达不到这个标准，连领袖也达不到这个标准，通通要倒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在加底斯所这一战所摆的一个标准，那个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摩西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没有尊神为圣，没有神说你没有尊我为圣。原因就是他一气让这个怒气带走他，带动他，让这个圣经说他的灵受激动，然后就说了这些不应该说的话，结果做了不该做的事。那么他跑到神的前头，神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呢击打了两次。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可能，有一个可能就是摩西他记得38年前他是把磐石击打两下，他是把一打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换一句话说，摩西还是依靠他38年前的得胜的经历，他觉得38年前我是这么做的，所以38年后我当然也是这么做。所以呢，也许他不管怎么样，一面受激动，但另一面也是个习惯性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领袖们，甚至今天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做领导的、做牧者，我们要学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就是说，不错，神使用我们，在38年前也许神迹出现，你看神借着我们把神借着我们呢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呢使用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觉得当初神怎么用，将来神一定怎么用，当初什么方法今天还是什么方法，当初是灵的我们以为今天也是灵的，这是我们的大错。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包括领袖在包括牧者在里面，38年前神是用这个方法，38年后可能是另外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仍旧凭着我们的习惯来做，那很可能我们就没有在众人面前尊主为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38年前那根杖啊，那个磐石呢是个低磐石，那现在这个磐石是高磐石，所以这里有相当重要预表的意义。那38年前那个地磐石就是告诉我们的主当初怎样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卑微，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磐石呢，神的杖落在他身上，愤怒的杖落在那个磐石上，磐石就裂开了，因为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击打他，果然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那弟兄姊妹，圣灵怎么降下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得着圣灵了。现在信主的人可以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不光我们被浸成一个身体，而且隐于一位圣灵，那意思就是说圣灵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在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击打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么到了这个38年后，这个磐石已经不是了，所以是个高磐石。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现在不再是卑微，我们的主现在呢可以说已经，我们的主呢现在已经被高举了，他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现在你需要不需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不需要。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话，你怎么办呢？你不需要在那等待，也许需要一个很长的，就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不是再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现在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今天得着荣耀，他在天上就是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借着祷告就可以。所以吩咐磐石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只要祷告我们的主，他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磐石就流出，只要吩咐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只要我们一祷告，圣灵就充满我们，一祷告你我们能隐于圣灵，一祷告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能够得着干，解着干渴。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千千万万要记得这个和圣经的真理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一次我们的主轻易的放过摩西的话，那这里在真理上就有颠倒的情形。 那意思是，如果摩西可以这样做，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人就可以把我们的主耶稣再重钉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摩西不能进迦南。你看神的手很严肃的，因为这就要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真理不能够颠倒，福音的真理不能错乱。38年前不错，那是低的磐石。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不错，他为在钉在十字架上，的确是为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式，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这个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都是对的。但是呢，但是我们知道说，38年后，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已经到了，不是在历史，以色列历史上是38年后，但是自从我们的主复活，然后升到天上，他已经是高的磐石了。所以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圣灵呢？今天我们怎么得着圣灵的充满？怎么能够让圣灵完全占有我们呢？你不是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不需要，不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只要接着祷告，就像摩西所说的，拿着那根杖吩咐磐石，手里拿着杖，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什么？见证就是说，谁的身上有复活的权柄，谁的身上就有神的权柄。那这个就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磐石能流出活水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他的世界不错。